们将谈论的呢，就是我们在灵命的成长的方面。啊，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天半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更多的去在灵命当中来学习，从神的话语当中，操练怎么样的去过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从这个开始，我们先来谈信主之后，感谢主，我们再次的闭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存着仰望和感恩的心，谢谢你让我们已经在你的救恩中有份，并且让我们走上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停留在那一个初信的地步，主啊，我们要进入到成长的阶段，就像圣经所教导的一样，我们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以至于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的主啊，所以求你来在我们的里面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整个的教会在你的面前兴盛起来。主啊，你祝福蒙恩教会这一次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他们付出的时间，主啊，使他们的时间没有白白的浪费，反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美好的祝福。主啊，我们恭敬地将这次的聚会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善始善终，有始有终的来保守我们，求你来在我们当中执掌你的权柄，在我们当中来做成你的工作。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的道每一次被传讲出来的时候都带着权柄和能力，愿你使用你台上软弱的仆人，好让他能够在他的生命中彰显出神你自己的大能。主啊，他是一个破烂的瓦器，主啊，只有你圣灵在他里面恩膏充满的时候，他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仰望主的圣灵在我们整个聚会当中，是台上台下的都被圣灵浇灌和充满。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恳求我们的主，你败坏一切的搅扰和黑暗的势力。主啊，你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求你也在我们当中，你让我们在圣灵的运行底下，好让我们都降服在你的真道的权柄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过一个改变的生活，过一个归正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学习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在这里掌权。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我们这一刻来谈信主之后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信仰中有清楚认识，往后的路是我们信仰的道路。所以我们首先呢，一个人信了主，他要肯定救恩，那就是说我们对救恩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对救恩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的把握，我们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那我们怎么样来肯定或者来清楚这个救恩呢？这个是凭着圣经神的话语呢，我们来建立一个确定的信仰。那谈到信仰的问题，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救了没有？在座的得救了没有？得救了，肯定吗？肯定的举手好不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对，我们要肯定自己得救，你凭什么说你得救了？各位，
主的爱
啊，一个主的爱，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还有呢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主的救恩哈，很多哈。但其实我们讲的也都是正确的哈。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我们得救，肯定这个救恩呢，这个不是凭着感觉啊。让我先来反面的告诉大家，我们得救呢，它其实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的。虽然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他会非常的快乐，里面有神给的那个平安，他会感到很兴奋，但是这些感觉呢，不能作为我们得救的一个证据。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人的感觉呀，是会变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随着环境跟心情或者身体的一些的影响呢，然后我们的感觉就产生变化。那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感觉呢其实就不可靠。第二个原因呢， 我们的感觉它不会持久，我们的感觉只是一阵子的，所以日子久了，我们可能就会变淡了。变淡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觉得好像我没有救恩的喜乐了，没有在救恩里面的平安了，我好像没有在救恩里面的那个确据了，我觉得一切都平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所以信主越久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信仰的感受越不新鲜，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状态。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自然的。那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我们就说其实我们得救的这个事情呢，不是凭着感觉，不是你开心的时候就说啊我得救了。我们一旦有犯了一个罪的时候，我们说哎呦我怎么犯罪，我没得救。其实对于救恩的肯定不建立在感觉上。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是一句非常好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感谢主，我们行事为人都是凭着信心而不凭着眼见，所以在得救的这个救恩的确据上，我们也同样不是凭着感觉，乃是凭着信心。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肯定救恩，这个也是非靠行为，不是你行得好的时候你就说我得救了，我已经是在耶稣里被改变了。你行得不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谈的就是呢，一个基督徒他的好行为是他生命的流露，但是不是靠他的行为来确定他在这个救恩的里面。首先第一个呢，人的得救如果是靠行为的话，其实人就不需要信耶稣了。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善行能够上天堂，那还要耶稣干嘛呢？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就是他流血的代替性的救赎的代价。我们被买赎回来了，那我们呢是靠着他的恩典得救。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的话，我们其实是不要信耶稣的，我们不要这个信仰就可以得救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得救呢是完全靠着基督的救赎，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然后也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怎么样自夸。对，如果我们到了天堂，我们说主啊我得救了是因为我行得好，我今天来了跟你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呢，主可能说你行得好吗？那按照这个标准你犯了什么什么罪什么什么罪。其实完全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本乎恩，也源于信，因着信啊。因为我们的行为呢其实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不是在这方面有毛病，就是在那方面有毛病。所以我们人总是软弱的，总是有所不能行的。我们在神的律法底下呢，我们常常会被定为有罪的。所以呢，我们得救的问题它不是靠着行为，这点我们要确定它啊。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这里就已经跟我们讲到，救恩的本质是神的恩典，是通过我们的信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神的礼物递到我们手中，我们接受了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就属于我们。这个信就是这个接受的行动，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一个得救的人要不要行为？
要。
这个行为是什么呢？是记在基督里面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造成的。所以好行为其实就是重生的表现。一个重生的人他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呢自然就是有好行为的流露。而且神救赎我们他有目的的，不是说神把这些人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让他们来教会，然后使他们得救恩，他们跟世人还可以过一样的生活，还可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不可以这样子。所以神救我们的目的是在这里第十节说，为要叫我们怎么样？
行善，
行善，昨天我们也讲了，就是行神所喜悦的啊，行神旨意的那些事情。所以神救赎我们，其实是叫我们归回到神的形象，我们起初被造的状态，就是叫我们活出神的道德属性，活出神的荣美，活出神的形象，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能够行善，也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给我们的父神丢脸，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为他而活，把自己献上，回归他的旨意，这个是神救赎的那个目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肯定救恩，第一个，他不是凭着感觉；第二个，他不是靠行为；接着第三个呢，他靠的是救恩真理。所以第三个，我们怎么肯定这个救恩，就是因为呢救恩真理就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已经在前面也讲过，提摩太书信里面保罗说，他说这个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这一本圣经就是介绍救恩的书，是一本真理的书。那人呢，只要照着这个圣经所启示的这个救赎的信仰去接受、去信，以及去照着福音里面的要求去生活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在救恩当中的一个有表现的人。所以圣经用四种的讲法来教导我们去清楚我们的救恩，这四种的讲法实际上是同属于一件的事情，不过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有关于救恩真理的这一个确据。第一个就是讲到得救，得救呢它就是拯救的意思啊，是脱险的意思。我们本来在危险的情况底下，神的拯救使我们脱险了，这个就是得救。那这一个人的处境呢，就开始产生了改变，由危险的状态，然后到了安全的境地啊，然后他就平安了，他就没有那个危险的那个情境要等待他了。所以在罗马书这里第十章九到十节呢，圣经跟我们讲到这个词就是得救。我们把这个经文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请。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人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感谢主。那在这里面，首先谈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心口里认，我们要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口里认耶稣为主，圣经说就必得救。那可见得一个人得救，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那这个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不只是说哦主啊主啊，圣经也反而跟我们说，喊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不能都进天国。对，有一些人进不了。所以那这里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只是喊主啊主啊的意思吗？其实不是。那这个主乃是说他有救主的意思，还有就是主人的意思。一个得救的人，他在他的信仰里面，他知道主耶稣是救主，没有主耶稣他不能到神那里去，因为他自己有罪，所以耶稣来担他的罪。耶稣是救主，为他付出了血的代价、舍命的代价，所以要把那个罪人从罪的状态中，这个危险的情况底下，把他救拔出来，把他带出来。所以这一个的行动呢，就是救主的行动。所以一个人信主的话，就是要口里面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是主宰，他是我的主宰，就是我本来是他创造的，有他的形象，可是我因为犯罪，我已经把这个形象破损了。所以呢，主耶稣来了以后，他用他的血价来买赎了我，我就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生活，我乃是要过一个称他为主的生活，过一个他喜悦的生活，我要回归到 那个神起初创造的那个状态。所以当我这样子来遵主而行的时候，我就是称耶稣为主了。所以这个口里认耶稣为主，也就是说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并承认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主宰，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救主就表示我们对拯救的需要，这个主人呢就表示耶稣是我们的主宰，他应该在我们一切的事上居首位。我们以往是自己做主，以后信了耶稣的人呢乃是耶稣做主，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要再偏行己路，我们不要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往呢可能这个世界的神魔鬼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跟他打交道，我们成为他的工具，我们行犯罪的道路。可是如今耶稣救赎了我们，我们不在魔鬼的权下，乃在主耶稣的权下，我们乃称他为主人。我们走一条的义路，是耶稣引领我们走的路。所以凡事上我们都可以问，如果耶稣就是我，他会像我这样说话，像我这样思考问题，像我这样做事吗？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恩膏来指教我们什么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做的事情有没有得罪神，心里是清楚的，对不对？清楚不清楚？是清楚的，感谢主。好，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在讲到心里信。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口里承认，这是一个外在表现，活出来的一个情形。那心里信呢，这是一个内在的状况。我们心里信，人家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只有我们口里认的时候人家才知道。所以我们活出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人家就会判断我们到底像不像基督徒，对不对？是不是基督徒。那另外一个，这个心理信呢，这个是我们内在的表现啊。内在的表现呢，就是我们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各位，你们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吗？是的啊。有的人信就是耶稣是大神哈，所以我就来信他。那这个不够的，你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其实就是信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圣经跟我们说，他为我们的罪怎么样？死了。他又为我们称义呢？
复活了。
复活了。也就是说，人类的结局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着死亡，而且死后呢有永远的审判。那在神公义的审判底下，每一个人都要下地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因着神的救赎，耶稣担当了一部分人的罪，担当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罪。我们的罪被耶稣担当了之后，我们还要下地狱吗？要下地狱的话，耶稣就是白死了，对不对？那耶稣有什么能力可以拯救我们不下地狱呢？就是因为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从死里复活了，他都可以复活。我们信的人可不可以复活呢？
可以，
也可以，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保罗在讲复活的道理的时候，他讲到出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呢，他讲到主耶稣做了我们出熟的果子。我们如果是从农村上来，我们都懂这个道理。在你看到一个 果树结的很多果子，有一个果子开始熟了，其他的果子要不要熟呢？
要
熟，而且很快就熟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既然他战胜了死亡，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同样可以战胜死亡，也可以称义。那这个主耶稣的复活是叫我们在地位上称义，而且在我们叫我们在将来也称义。你知道吗？将来在神的审判的宝座面前会有案卷展开，那个案卷是记录每一个人的 生平里面的行为，按照这个案卷要定他的罪。可是另外有一卷生命册，就是记录信耶稣之人重生得救的人的名字的这一本书也要展开。然后这个生命册上被记名的人呢，他就不要再按照案卷的审判下地狱，反而他被宣告说他称义了，可以进到天堂就耶稣讲过有一个那个 山羊跟绵羊的审判，对不对？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山羊，要进到永火里面去，有一部分的人是绵羊，他们要进到永生里面去。当然耶稣他讲到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些被审判的绵羊呢，他们说，耶稣说，我在世界传道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们看到我病了你们就来照顾我我呢就是渴了你们给我喝，饿了给我吃，所以呢你们可以进到我的这个永生里面来了。那些人很诧异，主啊，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你啊，今天我们到天堂，耶稣说你们因着照顾主耶稣，所以你们可以能去天堂。你们会不会愕然，我们什么时候照顾过主耶稣啊？没有啊。但是我们从耶稣的话语里面就知道，如果你们给耶稣里面的一个小子一杯冷水喝的，怎么样，他都不能不得赏赐。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对待教会的人，对待我们一家人，为什么我们是那么亲，是为了谁的缘故才那么对待他？
耶稣的缘故。
对呀，没有耶稣我认得你是谁呀，是不是？所以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们会赶我走，乱讲什么，是不是？但是因着耶稣你们接待我，这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谁？
耶稣。
为什么说？因为你们是把我当作耶稣的那个信使，就是传耶稣消息的人来，所以你们才这样子来寻求真道来听。其实你们不是在听我讲，乃是渴望听神跟你们讲，对不对？是这样，我们只是器皿嘛。那同样的，所以呢耶稣就对另外的一般的山羊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坐监你们也不来看望我。那些人也同样的愕然，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从来没看到过你饿，没看到过你渴，也没看到过你坐监，怎么去服侍你呢？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把这样的事情不做在我小子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逼迫我们，弃绝我们，不信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我们是耶稣差来的，对不对？他们不信我们是耶稣的代表，不信我们是耶稣的那个信使。所以呢耶稣说，你们就只能进到永火里面去了。那我们从这里面就明白说呢，这个称义的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将来的，但是今天在我们中间已经发生了，我们是已经预尝了将来，预尝了天国。感谢主。那是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这个从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就带给了我们这个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好，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再谈另外一个，就是重生啊。刚才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面呢讲到这个重生的概念啊。我们读一下第三章的第三节还有第五节，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这里在跟我们讲重生，天国啊是深入的，不是加入的。教会啊，你可以加入，但天国你加不了，必须要生。就是天国里面都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外人可以进天国吗？
不可以，
都是儿女才可以进天国，所以必须要重生。那重生是什么？重生就是我们生命的再生一次。尼哥底母听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听不懂了，他说，人都老了七八十岁了，难道要再进妈妈的肚子里再生出来吗？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说，你这个教法师啊，你是虽然是犹太人的官，但是我跟你讲地上的事你都听不懂，如果跟你讲天上的事怎么样呢？那你就更不懂了。你看到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完全不能够领略神国的事情。所以重生到底是什么？重生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今天，在刚才我们讲过拉撒路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因着主的话，拉撒路的生命复活了。同样的，我们今天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又信耶稣是神差来的救主，那我们也同样就得永生了。这个我们得永生呢，也就得了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就是神儿女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呢，就是有神的性情的生命。昨天我们还在讲我们不像样，但今天我们像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恢复了神创造我们的神的形象和样式， 我们今天有神的性情，我们有爱，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等等，这些都是神的性情。那以前我们活不出来这些，想活也活不出来，我们都是很自私的，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这句话是错的，但这句话就是我们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是那么自私。但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有大爱了，对不对？对，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就是重生了。重生了就是我们的整个性情，整个的那个品质改变了，我们已经开始像神了。但是重生，刚刚重生的还是小婴孩，要慢慢的成长，而这个生命要茁壮的长大，只有茁壮的长大，它才可以坚固。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讲，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你跟他讲神国的事，简直是对牛弹琴，他听不懂，他不能够看见天国，他更不能进到天国。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可以把福音讲清楚，可是圣灵要不在他里面做内在的恩召和重生的工作，他听了都不会信。虽然他讲不过你，他听的哦，你讲的有道理，道理没用的，唯独真理才能叫他重生的，是不是？只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时候，他才可以重生。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你传福音的对象迫切祷告。也就是说，神要在他里面去改变他的生命的时候，他才会重生，他才能听懂神国的事，才能进到神国的里面。所以我们为着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祷告功夫呢，这个是不可以少的。在这里面讲到两个方面的重生，一个是从水生，还有一个是从什么生啊？圣灵生。那我们分析一下，从水生是什么意思？从表面上来看是洗礼的意思，一个接受主的人，信的人要怎么样？受洗，对不对？但是真的受洗能够叫我们重生吗？
不能。
所以这个从水生呢，它不只是讲到洗礼的事情了，它更是讲到洗礼的背后所指向的那个意义。一个不干净的人要洗才干净，对不对？啊，就是东西不一个物质啊，不是。那所以呢，洗礼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呢要被洁净，被洁净。那这个被洁净呢，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讲，其实神的道还有圣灵还有呢，就是洗礼，这三样呢是同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洁净其实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洁净，还有一个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和洁净，还有一个是基督的宝血。刚才我说的是洗礼不对的，是基督的宝血。这三样同归于一，就是像约翰一书五章八节里面说，如今做见证的有三样，就是圣灵、水与血。那这三样，这个水呢就象征着上帝的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干净了，对不对？以前没有神的话语，我们还沾沾自喜，我有什么罪呀？又没杀人，又没放火，又没有在违反社会治安，如果我犯罪了，那个警察就来抓我了，我哪里有罪呢？但是可是今天当主耶稣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罪人？是罪人。因为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这个人已经在心里与他犯奸淫了。凡看见人家的东西就想往自己口袋里装的人，这个人已经在做偷窃的事了。从耶稣的那个标准，他更高，要从我们的心里面来根治我们里面的犯罪的性情。所以我们面对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罪了。有谁没有过淫念？有谁没有恨过别人？有没有？都有。没有啊？有没有恨过别人？耶稣说，你恨你的弟兄，你就等于杀他了，所以你就是一个杀人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座的，其实如果照着神的标准，我们不知该死多少次了。杀人要偿命的，如果耶稣说你恨人就是杀人，那惨了，神就把我们千刀万剐了。但是没有，神没有这样做，耶稣救赎了我们。那耶稣救赎了我们呢，其实是叫我们这个生命呢经历这个重生。现在我们还恨人吗？还恨，有时候还恨。对，所以你看到有人这样说，他说我们允许鸟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可是我们不能允许鸟在我们头上搭窝，明白吗？ 的意思就是说，你允许有一些邪恶的意念，没关系，过去就过去了，不要长久的陷在里面，然后你酿成罪恶啊。你恨你的弟兄，你真的很不舒服，他今天对我这样子的态度，给我的这个眼神，对我的这句说话，我恨透了他。可是回到主耶稣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语是要怎么样？
赦免他，
饶恕他，赦免他啊，不要把他记在心上，耿耿于怀。耶稣说你要爱他，因为神也爱了你，你也是罪人，神都赦免了你。你主耶稣怎样赦免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还是饶恕不了，我还是不能饶恕他。可是我们跟主这样祷告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力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放下吧，哎，然后我们就开始不再恨了。也就是说，你没有让那个鸟在头上雷窝了，那这样子呢，你就胜过了罪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的讲到的这一个重生是从水生的，就是从神的话语，还有靠赖基督的宝血，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运行和更新，我们洁净了。一个重生的生命就是一个洁净的生命。我们可能还会沾染污秽，所以耶稣说，对他的门徒们说，要给他的门徒洗脚。那天晚上，在月节的晚上，设立圣餐的晚上，彼得不让耶稣洗。彼得说：“你是我的主，是我的老师，我怎么能让你洗我的脚呢？我为你洗脚才对的。”可是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哇，这句话把彼得吓一大跳。彼得说：“主啊，现在不仅是脚要洗，连头也要洗。”然后耶稣怎么说呢？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怎么样，把脚一洗就干净了。好像犹太人的洗澡跟我们也差不多，是先洗身体然后再洗脚，是不是？哦，洗干净了。那然后呢，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重生了，就是洗过澡的人了，可是我们的脚呢还会沾染世俗。那然后我们要常常的怎么样来洗脚，到耶稣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那我们这样子的行动呢，就是一个将我们洗干净的行动。所以基督徒的祷告里面包含了几个要素，一个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赞美，对上帝的欣赏，一个就是我们来感谢他给我们过去的恩典，还有一个我们要向他认罪。既然上帝是这么伟大美善的上帝，又有恩典的上帝，我们还这样亏欠他，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认罪，认罪完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去跟他祷告，去求事情，我们可以为自己祈求。第五个步骤，我们可以为别人代求，不要那么自私，只为自己求嘛，要为别人代求，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为教会，为国家求啊，这个是祷告手啊，赞美、感谢、认罪、祈求，还有代求啊。那这个其实呢，也是叫我们看到，我们要不断的到神面前来被洁净，就是水的这个洗礼。然后第二个方面呢，讲到从圣灵生，从圣灵生这一个经文，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一二三，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圣和圣灵的更新。好，这里面跟我们讲到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啊，这个意思是相同的，是对等的。那我们今天一个在圣灵在我们里面运作更新的时候，我们就重生了。我们重生的时候呢，圣灵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新了，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对救恩的确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有没有经历过圣灵把神的道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洁净自己？有没有经历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重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有神的性情，如果你有这个经历的话，按照圣经的说法呢，你就是重生的。而且圣经跟我们说，一个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你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有没有连在一起。如果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还是跟耶稣不打嘎，没关系， 啊，我们只是做礼拜，也做奉献，但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人呢，是没有神儿子的生命，这个人是需要重新的回到救恩的里面来思考，你是罪人，是耶稣救你，为什么你不用口喊他为救主和主宰？为什么你不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给你永恒的生命，叫你在永恒中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是讲到重生，来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啊，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词语呢，叫做称义，称义啊，特别在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我们可以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一起来读。
义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那罗马书在这里讲到称义的这个概念，称义就是在法庭上宣判无罪的意思，这个是一个身份的改变。如果一个人他犯了一些的罪，然后被法庭判为有罪的时候啊，这个要被定罪，要被执行刑罚，那这个人突然间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法庭突然宣告他你可以无罪赦免了，可以释放你了，你可以做自由的良民了，那一定是很开心。这个就是一个宣告，法庭的宣告，说他没有罪了，说他完全被赦免了，所以呢，这个身份呢就完全改变了。那圣经向我们剖白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我们都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是要面对着上帝的审判，甚至要面对着永远的刑罚。我们如今的生活的状态其实是罪的奴仆，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希望的，都是要在罪中灭亡的。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上帝赐下的救赎的这个礼物，那这个耶稣基督呢，他这一位圣洁的羔羊呢，就可以涂抹赦免人所有的罪孽。那然后这些接受耶稣的人就不再是罪人，乃是被宣告为义人，就是他被宣告为无罪，这个就是称义。称义我们也说其实它是发生在未来的将来的时代，但是今天呢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各位，我们是不是义人？
是。
为什么我们是义人呢？
耶稣称我们为义。
对，就是耶稣称我们为义。上帝在看我们的时候，不再像圣经所描述的说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不是了，如今对待我们，神的震怒不在我们身上，不信的人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而信的人神看的时候是通过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来看我们。各位，我们本来是一个可怒之子，可是神如今看我们，他的儿子代替了我们，我们接受了他的儿子为主，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被收纳为儿女了，我们不是罪人，乃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完全被称义了，完全被算为无罪了。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的里面，这个是讲到我们的得救。第四个方面呢，用成圣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这个得救的事情。成圣呢是已经是圣的这个地位，而且我们也是有了圣洁的这个生命，我们也会越来越圣洁。有人说啊，你不要在这里吹了，我看到周围的信徒的行为那么差，是不是？如果他们能上天堂的话，我早就上天堂了。有人对我们教会是这样的评价，但是我要讲的是呢，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没有重生，他们是混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呢只能给主耶稣的名抹黑羞辱主。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呢，信耶稣的人也没完全，因为信耶稣的人呢，他是在这个成圣的地位上要一步步的朝着那个完全的地步走。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要求的像绝对的圣洁，像耶稣那样的完全，暂时没达到。教会有没有瑕疵？有瑕疵。教会没有瑕疵的时候，除非到天上，因为在永恒的教会里面是没有瑕疵的圣经说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的病可以献给基督。 那今天的教会呢还是不完全，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地上有地区性的限制啊，我们不是那个永恒的那个教会，所以呢我们只是在进入永恒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还会有一些的瑕疵，那这些瑕疵呢是要我们逐渐的去朝向完全的标准。所以成圣呢就好像我们走楼梯一样，是渐进式的，我们越走生命越高，越走我们越像基督。那可惜的是有些人在主里面说，我是一个老疙瘩，是不是？我是一个不长进的老小孩，我怎么都不长进，那这个是问题的，是有病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教会不完全，我们要朝完全的方向走。我们个人的生命不完全，我们也要朝耶稣的那个成熟的生命走，不能停在这里。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圣经也一再的要求牧者要完完全全的把群羊呢引到神面前。这个不只是把他引到神面前，以他遇见神就行了，而是要使他成熟。所以这次我们的课题也是由信仰到成长到成熟，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是神救赎的目的。所以讲到这个成圣的时候呢，他是在跟我们讲到一个渐进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6:11，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的地位上完全是被洗净，而且成为圣洁，又被算为无罪了。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其实是不再想犯罪的，他的生命性情被改变了，他呢是讨厌罪的。当然话讲回来，有的时候呢他还是有软弱，就是像圣经所说的被罪恶所胜，被这一个世代迷惑，他有可能胜不过这个世代，还会犯罪。那所以基督徒要做事情就是每一天把自己重新的献给主，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对主说，主啊，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了，我要离弃罪了，我要把自己的身体再一次的献上，当作活祭来荣耀你，来为你而活。我期望在座的每一天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阿们。真的感谢主，每一天我们把自己重新的献给主，在这弯曲背离的时代，好来为主耶稣基督做那个荣耀的见证。感谢主。罗马书的6:19，我们一起再来读，1、2、3，请。我们因自己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感谢主。那在我们以上所谈论的呢，就是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去做一些的回顾，我们照着圣经的指示呢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来玷污主的名，反而让我们的生命呢来荣耀主的名。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确定的就是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了，我们已经是从那个在罪恶里面被定罪要受永刑的这个危险的境地，被主耶稣用他舍命的代价把我们救赎挽回回来了。我们今天是站在神的面前，神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是平安的。还有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是重生了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有主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洗净了，我们已经有了神的性情。以前我们是属于罪恶的权势来捆绑我们，是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我们过着一种不想作恶也不能不作恶的那种生活。但如今我们有了神的性情，里面有了神的爱和良善，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重生的人。那还有就是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所有以前的罪在没信主之前，或者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有的罪都已经不被纪念，被抛入深海，他在脚下，神永不追究，是因为神已经追究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啊受了极重的刑罚。今天我们这些人，神看我们已经是通过他儿子来看我们，我们没有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我们被算为无罪。还有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圣洁的生命，已经成圣了，因为神给了我们他的性情，所以我们呢要彰显出基督的圣洁和荣耀。所以我们不要再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耶稣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跟世上的人可以再同流合污了，我们不要用世俗的价值观再来成为我们的价值观了，我们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心意更新而变化了，我们乃是每一天照着神喜悦的方式，照着圣灵的带领，照着圣经话语的教导来过一个属天子民的生活。我们不是地上的人了，知道吗？有人说不对啊，你们还坐在地上啊。但我跟大家讲，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跟我们这样讲，他说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坐在天上。好奇妙啊，今天我们已经在天上了，你们有没有感觉飘飘然的？我们已经在天上了，有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吗？
我们在我们心里
啊，天国在我们心里，我们敢要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吗？你跟世上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你跟他们看待事物的标准不一样了，因为你已经是天上的人了。也就是说，世上的人他们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他们是自私自利的，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但今天我们不是这样了，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了，是一个回报主恩典的人了，是一个照主的话语的标准去生活的人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已经与 主耶稣与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天上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用属天的价值观来看待地上的事，我们看得透亮的，对不对？世人看不懂，世人不知道宇宙是在上帝的手中来 掌管，而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天父世界，宇宙是我们老爸的，对不对？宇宙是我们天父的。所以呢，任何的事情我们的主都可以带我们走过去的。世人一遇到极大的困难他们就崩溃了，我们不会崩溃，因为我们背后有神，对不对？
是的。
你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背后有神。
是的。
感谢主。对，神是我们的依靠。圣经里面说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我们忍受不住那个逼迫或者困难的时候，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你不要想我基督徒是我天天一个人在面对生活，不是，你是跟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的人。既然是与神同行的人，有什么好怕的呢？既然是与神同行的人，有什么愁眉苦脸的呢？我们应该喜乐起来，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把自己看得高贵一点，因为我们个个都是公主王子，是不是？感谢主。对，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的拯救他们的一个的那个恩典的渠道在我们的手中。耶稣说这个福音我们向谁传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拯救那个人的生命。我们如果教会不传福音，全世界都要灭亡了。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带着这个拯救世界的这个使命在地上来建造教会。为什么我们愿意为教会奉献？为什么我们愿意为教会摆上时间和代价？就是因着我们的主，我们是为他做，扩展国度，要这个国度越扩展越大，这个才是我们的使命，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状态。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肯定这个救恩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啊，不属于这个世界，跟他们分别为圣，不一样。感谢主。好，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然后我们晚上的时间再回来。感谢主。晚上我们是6:30开始哈，6:30再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的简短祷告，然后交给我们的主理哈，我们一起简短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在你面前能够蒙受如此的地位， 主啊，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见，人耳朵也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主啊，但是你因着你的爱子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基督徒们打起精神来面对生活。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靠山，而且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孤单上路，乃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乃是过着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亲爱的主啊，我们愿你的恩典常常的激励我们，好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把自己能够分别出来，把自己摆在你的祭坛上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查考你的话语，愿我们的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我们愿你使我们行在你智慧的道上。亲爱的主啊，我们愿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让蒙恩的教会在你的面前哦，成为这时代的灯台，成为这时代的光芒。主啊，能够照亮黑暗中的百姓。主啊，愿你使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带着属天的权柄和能力。主啊，让我们能够勇敢地把福音传给这世界黑暗的角落，传给这世代里面需要拯救的百姓。主啊，我们求你，求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的教会。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起来，让我们信望基督的福音。主啊，让我们也得着从主而来的天上各样属灵的恩赐。主啊，让我们彼此配搭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愿我们也成为你的荣耀。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接下来我们休息的时间以及我们用晚餐的时间都交托给主。哦，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晚上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你的在我们当中的工作，仍然有你的言语领导我们，有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祝福。感谢赞美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